感谢主耶稣的带领，让我们能够自由自在、平平安安的来到教会参加上午的聚会。首先，我们教会的读经进度是诗篇108篇。诗篇108篇，请大家打开圣经和合本圣经740页。我们等一下大家开口一起同声来朗读108篇第一节。神啊，我心坚定，我口要唱诗歌颂。琴瑟啊，你们当兴起，我自己要及早兴起。耶和华，我要在万民中称谢你，在列邦中歌颂你，因为你的慈爱大过诸天，你的诚实达到穹苍。神啊，愿你崇高过于诸天，愿你的荣耀高过全地。求你应允我们，用右手拯救我们，好叫你所亲爱的人得救。神啊，已经指着他的圣洁说，我要欢乐，我要视见丈量苏哥谷。基列是我的，马拉西是我的，以法莲是护卫我头的，犹大是我的帐。我要向以东抛鞋，我必因圣辉立誓。谁能引我到以东地？神啊，你不是丢弃了我们吗？神啊，你不是和我们的精兵同去吗？求你帮助我们攻击敌人，因为人的帮助是枉然的，我们依靠神才得施展大能，因为我们敌人的就是他。阿们。今天早上小弟要继续来跟大家分享何西阿书进度是到第9章何西阿书。我们请打开旧约圣经1062页和合本的1062页。这个第9章就是在先知来预言北国以色列他离弃了真神，去投靠亚述那所带来的一个全民的一个悲哀因为当时罪恶的情形就好像出埃及在行旷野路的时候的那一种背叛，百姓的背叛百姓当时罪恶的情形也不输给在士师时代那个基比亚的那个邪恶的日子所以何西阿先知他预言以色列，北国以色列离弃神的下场就是不久会国破家亡那所以我们第9章大概可以简单的分成两个大段第一大段就是第1节到第10节因为离弃神的关系，所以他们的农作物的收成会欠收，那在节期的时候就没有办法喜乐那第二大段就是从11节到14节这边是说，因为百姓离弃神，所以他们也被神所弃绝所以在这一章里面出现了一个大概一个等于说可以讲一个很特殊的名词，就是14节那边所提到的一个叫做胎醉乳干这个我们如果中文的成语大概找不到，这样就是会流产的意思了或者就是 当母亲的生小孩之后啊，会没有奶水啊，啊就是说下产连产就对了啊，而且会在列国来流离失所啊。大概这一章的这个主要的这个内容大概就是这样，可以说从这两大段来看啊。那我们首先来看第一节啊，以色列啊，不要向外邦人欢喜快乐，因为你行邪淫，离弃你的神，在各谷场上辱祭你喜爱赏赐啊。第一句说以色列啊，不要向外邦人欢喜快乐啊，就是说以色列在正当收割的那个节期啊，丰收的场所，所以软弱的这些男人就会在肉体上啊，跟这些妓女发生了肉体上实质的淫乱啊，所以百姓在灵性上离弃神，那侍奉敬拜巴利假神啊，那个是属灵的这个奸淫，所以先知啊，好像是在借着这个庆祝收获的这个祝棚节啊，那借用这个谷场上有妓女的这个出现啊，来指桑骂槐啊，把这个以色列比喻是谷场的这个淫乱的妓女啊，那所以用妓女这个称呼啊，是来指责啊百姓来离弃神啊。那接着我们来看第二节，谷场和酒榨都不过以色列人使用，新酒也必啊切缓啊，谷场跟酒榨都不过以色列人使用啊。那打谷场跟那个这个酿酒的这个地方啊，这边看起来好像是说出产很丰富，所以不过来使用，其实不是，意思就是说这个是农作物收成太少了啊，所以这个谷场跟酒榨所生产出来的啊，不过以色列人来使用啊，所以我们接着看下一句就更清楚啊，新酒也必缺乏啊，因为收成少啊，所以榨出来的新酒也就少得让令人失望啊，所以先知在这边就是预言欢乐的日子就要结束啊，缺乏的日子啊就在眼前啊。我们再看第三节，他们必不得住耶和华的地，以法莲却要归回埃及，必在亚述吃不洁净的食物啊。他们必不得住耶和华的地啊，耶和华的地就是神赏赐给以色列人的地业啊，也就是巴勒斯坦这个地方啊。那神原来是要把这个地方给以色列人作为他们永久的这个产业啊，但是他们因为犯罪啊，那就是跟神之间的这个约定啊，这个契约啊，等于就背约了啊，所以当然就会失掉这个地方啊。那所以这个也就是先知就在这边预言啊，将来亚述就要来侵犯啊，要把他们抓去离开这个原来的地方啊，所以这边又接着说，以法莲却要归回埃及啊。以法莲就是以色列北国以色列的主要的支派啊，那就是代表以色列。那埃及意思就是代表奴隶当奴隶的地方啊。本来出埃及是神的救恩啊，但是现在他们又被抓回，又归回到埃及去，表示他们失掉了神的眷顾啊，再度的变成奴隶啊，奴仆啊。所以接着说，必在亚述吃不洁净的食物啊。那亚述就是将来要把他们抓去的那个国家啊。那当他们被抓到埃及这个亚述的境内的时候，那就要 寄人篱下，那他们在人家外邦的国度里面，那为了生存，那就一定要吃那个沾染不洁净的食物啊。那我们再接着看那个第四节，他们必不得向耶和华奠酒，即便奠酒也不蒙悦纳。他们的祭物必如饥丧者的食物，凡吃的必被玷污，因他们的食物只为自己的口腹，必不奉入耶和华的殿。啊，第一句说他们必不得向耶和华奠酒。啊，奠酒是在以色列人被抓之前、被掳之前是献祭的一部分。啊，但是现在这里很可能指的就是说何西阿先知预言说将来被掳之后，那在外邦那个异教偶像假神崇拜的环境之下的那个宗教仪式啊，已经有掺杂了啊。那由于这种献祭啊，已经跟异教偶像的信仰掺杂混合，啊，所以当然神就不悦纳啊。那所以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他们在外邦当奴隶的时候，失去了宗教信仰的自由啊，啊，同时也失去了这个向神来啊献祭的这样的一个纯洁的来向神献祭的这样的一个环境啊。所以说即便奠酒也不蒙悦纳啊。刚刚提到过，奠酒是献祭的一部分，通常是跟环祭、平安祭同时来进行的这一种祭，这样的这个献祭的一部分啊。那因为刚刚提到过，这种献祭啊，这种奠酒啊，已经跟异教偶像的信仰混合了啊，所以当然就不蒙神来悦纳。我们再来看下面这一句就更清楚，他们的祭物必如饥丧者的食物，凡吃的必被玷污啊。那主耶稣曾经在马太福音八章二十二节说过啊，任凭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啊。所以在神的眼中看来啊，啊，居住在这个外邦的这个亚述这个地方啊，就好像是居住在这个饥丧者的这个环境一样啊。而且这个饥丧者啊，原文是邪恶啊，所以这里指的就是偶像崇拜的邪恶啊。所以饥丧者的食物啊，就是指的说饥丧的人，本来是指的说饥丧的人献给偶像或者已经死去的人的祭物啊，然后自己在祭拜偶像跟死人之后再拿来吃啊。通常我们台湾在这个七月的鬼节也是这样啊，说是在祭拜祖先啊，其实这个祭拜完都是自己来吃啊。那所以这样的献给偶像或献给死人之后自己食用的食物，那当然是被神所厌恶的啊。那接着说，因他们的食物只为自己的口腹啊，必不奉入耶和华的殿啊。啊，这种情形就跟刚刚讲的一样啊，在我们这个地方啊，七月的这个鬼节拜拜之后的东西也是都拿来自己吃啊，所以这些不洁净的东西啊，当然不能够啊奉献到神的殿中啊来当祭物啊。接着我们来看第九节、第五节，在大会的日子，到耶和华的节期，你们怎么行呢？啊，在大会的日子啊，跟这个到耶和华的节期啊，这两句啊，其实是同样的意思啊，因为在耶和华的节期到最重要的就是那个逾越节、祝棚节啊。那我们知道，在这个逾越节的时候、祝棚节的时候，一定会有那个会众聚集的大会啊。 在利未记那边是把它称为圣会了啊，就是这边所讲的大会啊，所以在大会的日子跟到耶和华的节期是同样的意思啊。那你们怎么行呢？啊，这个先知在这边啊，用这个问计、疑问计来质问、来请问百姓说啊，你们到时候被抓到亚述的时候，那么你们在遇到祝棚节，你们能够怎么做呢？你们还能够像以前在自己的故乡这个巴勒斯坦那个时候迦南美地一样吗？当然百姓不能失掉了宗教信仰的自由，当然没有办法这样做啊。所以接着百姓可以讲没有什么不能再回答嘛，啊，就沉默以对嘛，啊，所以我们再来看第六节啊。看了他们逃避灾难，埃及人必收敛他们的思索，摩弗人必葬埋他们的骸骨，他们用银子做的美物上必长祭礼，祭礼他们的帐篷中必生荆棘，荆棘啊。第一句说看了他们逃避灾难，因为农作物欠收啊，在节期没有办法欢喜来庆祝啊，那而且好像第二节所讲的谷产跟酒榨啊都不够以色列人来使用啊，啊新酒也缺乏，所以农作物欠收，他们就要离开家乡啊，就好像士师时代啊，士师秉政的时候，那国中遭遇饥荒，那拿俄米一家四人就往摩亚地去聚集一样啊。那接着说，埃及人必收敛他们的思索，意思就是说，他们就算逃到了埃及啊，确实以后亚述来换的时候，有一些人被抓到亚述去，但是也有一些人逃到埃及。但是就是到了逃到了埃及也没有办法逃过死亡啊。那接着说摩弗人必葬埋他们的骸骨啊。摩弗这个地方呢，是在尼罗河旁边的一个城市啊。那在那边有金字塔的坟场啊。那意思也就是说，跟前面一样，他们也没有办法逃过死亡啊。那百姓的罪使他们失去了神的悦纳啊，所以后果他们就是只能离乡背井啊。那么他们在灾难中其实已经无路可走，他们以为逃到埃及啊可以免去灾难啊，其实他们是走向死亡啊，让埃及人来收敛他们的骸骨。那个摩弗这个地方最有名的就是金字塔。那我们知道金字塔其实就是一个大坟场、大坟墓啊，所以现在他们成为遗，现在这个金字塔，在这个摩弗这个地方的金字塔，就要成为以色列人啊埋葬他们骸骨的这个坟墓啊。那接着说，他们用银子做的美物上必长蒺藜，他们的帐篷中必生荆棘啊。这个帐篷呢，就是指的房屋啊。那银子做的美物，就是说用银来制作的那一些贵重的东西啊，好像这个用银来制作的偶像，或者专是那个银制贵重物品的那个房屋啊，所以看起来就是那个美轮美奂啊。那蒺藜指的就是杂草啊，意思就是说他们生活起居的帐篷、房屋跟专是用品啊，因为没有人看顾而杂草丛生啊。那以色列人呢，客死他乡啊。所以他们原来 在巴勒斯坦迦南美地专是漂亮的家的这个家啊，将要被废弃，那以至于就荒凉啊，长满了蒺藜跟荆棘啊。我们接着来看第七节，以色列人啊，必知道降法的日子临近，报应的时候来到。民说做先知的是愚昧，受灵感的是狂妄，皆因他们多作孽，大怀怨恨。以色列人必知道降法的日子临近，报应的时候来到。降法跟报应啊，都是同样的意思啊。那重复的方式来诉说，就是要来加强、加重这个语气啊。所以这两句话的意思就是说，到了那个时候，以色列人就一定会知道，这是神给他们报应降法的日子啊。那民说做先知的是一面。受灵感的是狂妄啊，民就是一般的老百姓啊，受灵感的跟先知就是同样的意思啊，因为先知是受灵感才来讲话啊，神的指示、神的感动啊，他才来做预言啊。那所以这一句就是说，要解释这一句啊，两个意思都可以啊。如果依照报应降法的日子的来到之前跟来到之后，那就两个解释啊。如果在报应跟降法的日子来到之前，那他们怪罪真的先知，认为先知的预言啊，受灵感来说预言呢、是胡说啊，因为百姓自己罪恶很大啊，不愿意接受先知的教导、劝勉、悔改啊，反而把先知的话啊认为是愚昧、是狂妄啊。那如果是在报应跟降法的日子来到以后啊，那他们才恍然大悟啊，认为从前他们被那些假先知所骗啊，那所以这个时候他们就来怪罪假先知啊，认为假先知的话啊是一派胡言啊。皆因他们多多作孽，大怀怨恨啊。那这两句话也可以有因有不同的解释啊。那如果因为百姓自己作恶多端啊，那他们没有悔改的心啊，不肯接受这个先知的警戒跟责备的话啊，就来拒绝神的使者先知啊，所以对先知所说的预言他们就排斥，甚至怀怨啊，心里充满了这个仇恨啊。但是更可能是属于底下这种情形啊，就是何西阿先知时候的那些假先知啊，那显然跟其他时代的假先知一样啊，他们嘲笑神愤怒的日子快要来到的说法啊，对先知的这种预言他们嘲笑不相信啊，向百姓来保证没有事啊。但是后来神的惩罚报应的日子真的来到啊，百姓到了那个时候，因为之前误信假先知的那种那个报喜不报忧的这样的说法啊，那要来后悔已经来不及了啊，所以就对那些假先知啊，这个时候才大怀怨恨啊，来表示强烈的不满啊。那我们接着来看第八节。第八节，以法人曾做我神所望的，至于先知在他一切的道上作为捕鸟人的 宛如在他神的家中怀怨恨。第八节的第一句说，第八节啊，这一节的原文啊，都说很含义啊，非常的隐晦，不清楚，不容易了解啊。就是说，这个很多参考书都说，第八节啊，原文是非常的这个晦涩啊。那所以第一句这边说，以法莲曾做我神所望的啊，那以当时的北国以色列怎么会是神的所望者呢？啊，所以有的对这一句的翻译是把它翻译成先知啊，跟我神，先知跟我神同作以色列的所望者啊，意思就是说先知奉神的呼召啊来做以色列的所望者啊。那至于先知在他一切的道上作为捕鸟人的宛如啊，这个也有两个解释啊。第一个解释就是说，真的先知啊，他因为讲实话，所以对当时的人来讲听起来很刺耳啊，认为这个先知的话是在让人家听了不喜欢啊，所以呢，当时的百姓就到处啊设下这个捕捉真先知的这个网罗啊，就是说百姓对于奉神的呼召来做以色列的这个守望者的这个先知啊，他们却加以陷害啊，在百姓看来啊，先知的这种教导啊，很严厉，甚至把它看成是好像这个疯狂的这个野鸟一样，到处这样到处乱跑、乱飞、乱转啊，所以他们在境内啊，就骗设了那个网罗来捕捉先知啊，让这个先知没有办法再去工作啊，再去教导他们。那另外一个解释也可以，这一句也可以把它解释说，假先知啊，他们的所作所为啊，其实都是撒旦的功绩啊。那撒旦把他们当作网罗，把这些假先知当作网罗啊，用来捕捉那一些好像笨鸟一般的当时的百姓啊。那啊，这个就是说，把比喻假先知他们呢，就借着那些欺骗、说好听的话、讨人喜欢、报喜不报忧的话啊，使百姓啊陷入这个网罗当中啊。所以接着说，在他神的家中啊怀怨恨啊，这个我们也可以从根据前面的那个两个不同的解释，也可以有不同的来接着这样来做解释啊。也可以说真先知在神的家中啊，就是在以色列的民中啊，被人家来怨恨啊。那也可以解释说，假先知因为陷害以色列民啊，因为他都只有那些报喜不报忧、说好听的话来欺骗百姓，但是真正神的报应的日子、处罚的日子来到啊，百姓觉得醒悟过来，接着被骗了，所以最后他们百姓还是会啊来怨恨这些假先知啊。接着我们来看第九节，第九节说，以法莲深深的败坏，如在基比亚的日子一样，耶和华必纪念他们的罪孽，追讨他们的罪恶。以法莲深深地败坏，如在基比亚的日子啊。基比亚的日子，我们知道基比亚这个地方啊， 是受到了迦南那个风俗的影响，那个同性恋很泛滥，就好像索多玛那个地方一样啊。那我们在四书记啊十九章二十章那边很清楚，大家有空回去再看，我们时间的关系没有办法来查这一段啊。在四书记的第十九章二十章啊，就是记载那个在基比亚那个地方那个毁徒啊来奸杀利未人的这个妾啊。那那个时候个人可以说任意妄为，无恶不作啊，结果导致便雅悯这一族啊几乎要被毁灭掉啊。所以在何西阿书的这个时代的以色列北国的这个以色列啊，也是一样的，这个不输给在士师时代的那个基比亚的那一个那一种犯罪的情形啊。所以这一句就是在说以色列人啊，真的是非常的无法无天啊，几乎到了难以自拔的这个地步啊。所以先知说，好像如在基比亚的日子一样啊，因为基比亚事件导致于便雅悯的支派几乎全部灭绝啊，这个也是在暗示北国以色列的命运了 啊也会像这个基比亚的那个便雅族那样的情形啊，会接近灭绝啊。所以接着说，耶和华必纪念他们的罪孽，追悼他们的罪恶啊。那因为神是公义的啊，是信实啊，所以以色列人的过患跟罪孽啊，必然逃不过神的降罚跟报应啊。那以色列人现在所行所做，就跟过去在基比亚的日子所犯的一样的这个罪，所以神一定会来追讨他们的罪恶啊，来降罚报应的日子就要很快来到啊。我们再看第十节，主说：“我遇见以色列如葡萄在旷野，我看见你们的列祖如无花果树上春季出熟的果子，他们却来到巴利比尔专拜那可羞耻的，就成为可憎恶的，与他们所爱的一样啊。”主说：“我遇见以色列如葡萄在旷野。”啊，葡萄应该都是种在葡萄园，不会生长在旷野啊。那所以这个如果在旷野地遇到葡萄啊，就会觉得很这个喜出望外啊，弥足珍贵啊，会充满了那一种意外的惊喜啊。所以这句就是说，神本来选召以色列的时候是把他们呢看像看在旷野地看到葡萄那样的深爱他啊，来爱惜他。而我看见你们列祖好像如无花果树上春季出熟的果子啊，这一季跟前面那一季意思一样啊。因为无花果树啊，通常是在夏天才会成熟，才会大量来生产结果，但是在春天啊，看到那个出熟的无花果树的果子，当然会充满了意外的惊喜啊，也会格外的来珍惜啊。但是他们却来到巴利比尔专拜那可羞耻的啊，那可羞耻的指的就是巴利假神啊。那巴利比尔这个地方就是巴利假神的一个庙的所在地，靠近石亭的地方。我们知道以色列人在石亭那个地方啊，被摩亚女子引诱啊，行淫啊，随同那些外邦女子去敬拜巴利假神啊，犯了这个大罪啊，就成为可憎恶的，与他们所爱的一样啊。可憎恶的在圣经里面指的就是偶像假神啊。那他们所爱的 指外邦的女子啊，也可以指这个偶像假神啊。那所以这一句整个来看，就是以色列人本来在旷野做神所拣选的百姓的时候，神是非常喜爱他们啊，把他们看成香甜的葡萄啊，跟那个出手的无花果。但他们的列祖啊，却在这个巴利比尔这个地方啊，被摩亚女子所引诱去拜巴利这个假神啊。所以先知啊，就是用列祖的这些历史上的这些事迹啊，来提醒他们，来以古喻今啊，来感叹百姓的这种背弃，背信弃义啊，可以讲这个这样的一个这个犯错啊，可以讲由来已久啊，但是已经犹列啊。我们接着来看第十一节。至于以法莲，他们的荣耀必如鸟飞去，必不生产，不怀胎，不成孕啊。至于以法莲，他们的荣耀必如鸟飞去啊。那在描述了第九节、第十节，描述了以色列人现在的罪恶跟过去的那一些可耻的这个行为之后啊，那何西阿先知继续来这个宣布啊，北方的这个北国这个以色列所要得到的惩罚啊。这边提到了这个至于以法莲，他们的荣耀必如鸟飞去啊。本来以法莲的意思是双倍的收成的意思，也就是给他昌盛的意思啊。那我们看到雅各在给以法莲的祝福的时候，说他的人数会超过他的兄弟马拉西啊。我们圣经当中啊，有很多地方啊，我们本来是说长子的福分比较多啊，但是我们看到啊，这个亚伯也是老二，那这个来代替该隐啊，那以撒代替以实玛利啊，那雅各来代替啊，来优于这个以撒啊，啊跟这边一样，以法莲啊本来是老二啊，但是他的祝福是双倍优于长子马拉西啊，所以他是本来是荣耀的，是双倍的啊。那但是现在以法莲啊，他的荣耀啊，要好像鸟飞去一样啊。那这是因为有亚述的入侵啊，那在战乱之当中，人口必然会减少啊，那所以就不再生产，不再怀胎，不成孕。啊，简单的说，就是绝子绝孙，就是啊人口减少啊。接着我们来看第十二节啊，纵然养大儿女，我却必使他们丧子，甚至不留一个。我离弃他们，他们就有祸了啊！啊，这个意思就是很清楚啊。我指的就是真神啊。那以色列人。啊，即使能够生儿育女，但是也会死在战争跟灾害当中啊，因为人失去了神的同在啊，就会失去了一切啊。那我们再来看十三节，我看以法莲如推罗栽于美地，以法莲却要将自己的儿女带出来交与行杀戮的人啊！我看以法莲如推罗栽种于美地啊！推罗是在地中海边的一个很美丽的城市啊，那以财富闻名啊啊！昨天的报纸在说，现在地中海啊，气温地中海本来是让大家很羡慕、很喜欢周边的。地区是很适合居住观光的地区，那但是最近这个包括欧洲包括 地中海旁边的这些国家温度都40度以上，都是破纪录的，在七月份八月份都是破纪录的这个温度。所以这个推罗也是一样，在荷西亚先知的时代，那推罗这个地方是在地中海边的一个城市，啊，当然是非常适合人来居住的地方，是神所要赏赐给他们，在这边可以有物产很丰富，啊，可以来长久居住的地方。但是很可惜，以法莲却要将自己的儿女带出去交易行杀戮的人，就是说以色列人北国自作自受，啊，把自己跟后代断送给那个嗜杀成性草菅人命的这个亚述帝国，啊，这个今天都没有讲到别的经节啊，这边特别引用一次主耶稣在约翰福音十五章第五节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啊，藏在我里面的我也藏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我们接着来看第十四节，耶和华求你加给他们，加什么呢？要使他们胎罪乳干，啊，就刚刚我们提到这个胎罪乳干的这句话，别的地方都没有出现过，我们中文的那个称语啊也没有这一句啊，这个是很特别的，也是一个很严厉的一句话啊。那先知为什么这样讲呢？啊，先知向神求啊，求你加给他们。哇，先知在宣告十一节到十三节，宣告神要对以色列人的审判处罚之后，接着以其把他的同胞交给那个亚述人来把他们或者其他的外邦人的手里，啊，宁可交在神的手里，因为神有丰盛的怜悯，啊，那要交给什么呢？啊，要使他们胎罪乳干，啊，就是先知宁愿见到以色列人，啊，干脆不要生出来，啊，就是怀胎的话赶快流产掉，啊，免得这些儿女他的同胞会被敌人所杀。第十五节，耶和华说他们一切的恶事都在己甲，啊，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就一节一节 一段一段来讲，啊，耶和华说他们一切的恶事都在己甲，啊，这个是耶和华说，就是底下这些话是神的对先知的刚刚的请求。十四节说神啊求你嫁给他们，啊，的一个回答，啊，说神好像没有应允他们，啊，说因为他们一切的恶事都在己甲，啊，那到底在己甲发生什么恶事呢？啊，因为我们知道啊，那个扫罗王纣王啊是在己甲这个地方来登基，啊，那因为以色列人整个以色列人不要神做他们的王来管理他们，啊，那神救他们从埃及出来之后，他们就一直来背叛神离弃神，他们向神来要求要立王，啊，就是希望来脱离神的管辖。那结果他们在到了所罗王的时候就是在基甲这个地方来登基，但是立国之后传到了第四代，到了耶罗波安，啊，也到了罗波安的时候国家就分裂南北两国，啊，那北国的这个耶罗波安他就铸造了两只金牛，啊，对众民说，啊，说你们要到耶路撒冷去很难，啊，要去献祭很难，那领你们出来出埃及的就是这两只金牛犊，啊，所以这个这边提到说，啊，一切的恶事都在己甲，啊， 到底这个犄角指的是什么，不是很清楚啊，也有可能是这个圣经当中没有记载的其他的地方，不为我们所知道的，在当代的所发生的一个事情啊。其实圣经当中有好几个地方提到犄角啊，但是我们没有办法了解现在先知所讲的这个犄角指的是哪里啊。那神说我在那里就憎恶他们啊，就意思说神从犄角开始就开始啊憎恶他们，因他们所行的恶，我必从我地上赶出他们去，不再怜爱他们啊。意思就是说由于他们拜假神啊，违背了神，所以不再得到神的怜爱，所以神要把他们赶出所住的地方啊。他们的首领都是悖逆的啊，北国以色列的罪恶啊，从他们的领袖开始，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耶罗波安啊，就带领他们悖逆神啊。除了脱离大卫所建立的王朝之外啊，那耶罗波安为了巩固他自己的地位啊，所以在北国另外建立那个敬拜的中心啊，来消除百姓去耶路撒冷圣殿的敬拜的这样的一个行动啊，所以他就造了这两只金牛犊啊，要百姓来拜这牛啊，所以这个可以讲为了自己的权力啊，来大大的来亵渎了神啊。那接着我们来看第十六节啊，十六节说以法莲受责罚，根本枯干，必不能结果，及后生产，我必杀他们所生的爱子啊。那以法莲受责罚，意思就是说以色列因为上面十五节所提到的那些原因，所以会受到神的责罚。那根本枯干，必不能结果啊，就是因为北国以色列的建国的根基啊不正啊，所以就不能够，根本就不好，所以就枯干，就不能够得到好的结果。那及后生产，我必杀他们所生的爱子啊，就是他们虽然再怎么努力，那也会被神所把它抛弃消除啊。那第十七节最后一节，我的神必弃绝他们，因为他们不听从他，他们也必漂流在列国啊。我的神必弃绝他们，因为他们不听从他啊。我们发现从第一节是说你的神啊，那到了第十七节啊，先知就改称说我的神啊，因为以色列人离弃他们的神，那神也必离弃他们啊，因为他们不听从他，那他们也必不垂听他们的呼求。神也必不垂听他们的呼求啊，所以他们必漂流在列国当中啊。那被神弃绝的结果，就不再受到啊神的保护跟保守，要从所示的这个迦南美地被赶出去，而在列国当中来流离失所啊。那今天我们所查考的这个第九章啊。就是这两大段啊。那从第一段提到说，本来节期欢乐的日子啊，怎么会变成逃避灾难的日子啊？在祭棚节本来是纪念神救赎他们脱离埃及的这个恩典的日子，但是今天因为他们离弃神，又投靠亚述啊，就要转变。被神所丢弃啊，被亚述掳到外邦的这一种悲惨的结局 将成为重新回到阶下囚失去信仰自由的日子，真是啊，情何以堪啊！那第二大段这边在讲到了，就是说本来是多结果子的葡萄树，无花果子果树啊，可以讲是很荣耀的这个以法莲啊，北国的以色列啊，但是要像鸟飞去一样，他们要沦落成为啊胎坠乳干。根本孤干的这种悲惨的相残，啊，那这个都是因为不听从神，啊，行邪恶、拜了偶像的缘故，啊，所以以色列北方以色列的这个悲惨的下场，啊，我们要以你为戒，啊，愿神啊来帮助我们。